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咨询。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用 AI 吗？
不太用。
如果您要做一些研究啊，想搜集一些资料的话，会不会偶尔用一下呢？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手机，它基本上就自己已经帮你弄上去了哈。但是对于那里面他们自动提供出来的资讯，我往往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gate 吧，我这个 gate 是自己设的哈，就是我会不断的去对，去验证，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人工基本上是把它喂养出来的一个资料库，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唯一的答案，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漏洞不足的地方。然后呢，我觉得思考的主动权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意识上，很强的意识上，去让自己去把它成为是，它是你的工具，而它不是你的依靠。
陈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我想听众朋友还有我都有这样的感受，觉得您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极其理性。
对，谢谢谢谢。
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有的人呢，他会在情感上感到孤独，他需要一种倾诉，他需要一种依赖，于是有些人呢，就选择了和 ChatGPT 做互动，当然也不一定是这个软件啊，也可能是其他的软件，总之就是一些 AI 软件去做互动。那么这其中有的人呢，甚至会严重的依赖这种 AI， 有的把它塑造成一个，甚至是一个有形的，好像一个知己一样啊，和他不停的倾诉。那这过程当中呢，就有发生一些极端的案例。本来，今天就想举两个案例啊，请陈老师对这些发生的事件给我们做一点评。其中的一个事件呢，就是一个16岁的加州的一个青少年，其实蛮高大的一个小伙子啊，他叫 Adam Ryan。那他呢，据搜索到的一点资料哈，就是说他呢，因为16岁嘛，他有一些好像有点心理的状况哈，有一些青少年的那种成长的压力，然后他也有就是肠易激综合症，那这些情况让他就是开始就是在家，他被好像学校的篮球队开掉了，然后他就在家里学习。那么学习的时候，他就会用 AI 来辅导自己的学业。那学来学去的话呢，他就开始和 AI 就对话，然后呢，就好像就无话不说的去成为了 AI 就成了他倾诉的对象。最后呢，他在对话当中，他就表达了他的绝望和想自杀的念头。那 AI 不但没有阻止他，反而呢，还给予他一些同情和策略性的回应，哎，然后还帮助他，比如说，哎，帮他写遗书。当他说我要不要告诉我家里的时候，这个 AI 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你的家长，然后还教他你要怎么自残呢，你怎么自杀呀？最后他真的就在和 AI 对话了数小时之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就是今年，也就是最近吧，8月20几号的时候，他的家长就告这个 AI 了嘛，公司。就是觉得说这个是你安全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当然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啊，觉得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同时，我想也透过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个提醒。那不知道陈老师对这个案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一个人的牺牲，我相信啊，就是可能面临这样的挑战的家庭并不少啊。那如果透过这个新闻可以提醒更多的家长，可以提早的去关注孩子的情况的话，或者是减少孩子的一些比较不是太好的上网的行为哈，然后增加 家人跟孩子之间的这种真实的这种互动，我相信是可以挽救一些没有必要的遗憾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谈话挺重要的。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当就像我前面提的哈，人的这个意识是要很强的。我其实是在有意识在几十年前，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不管你使用的电脑、手机，任何东西，其实背后是人在设计的，不是吗？
那当然。
然后我就突然，当然不好意思，我可能从小的某一类的表现也可能比较超前一点哈，所以我就突然问了我一句话，说万一我的智商比那些设计的人还要高一点，那怎么办呢？
好像这个 AI 就把你的成果给拖累了一样，感觉
对对对对，
会不会
就我是不是就会被他们的这个设计的好像一个网，
限制住
了，我觉得对限制住了，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恰恰可能是保护我了，的一个使用的习惯哈，所以我宁可跟真人去谈话哈，宁可跟真人去互动。那你在选择真人的过程，你自己也要非常的有意识的去挑选哈，比如说他对方对于这个安全，对于人的这个尊严，对于人的普世价值，是不是他重视？如果他不重视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太可能花一点点时间来浪费在这种对话上面。所以我觉得这几种原则其实是可以提早的跟孩子之间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关系哈。那
陈老师刚才您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说的要选择哈。
对，选择。那我会对选择这个概念哈有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除了以前小时候在家里面的一些跟在学校的在台湾的这些训练以外，就是在加州我们的自由班的教育课程里头，它正格的有一门课就叫选择。
哇，还真有这样的课。
真有这样的课，然后呢他是有教材的，他的老师教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就是评选出来的天才的孩子，因为当时认为说这些特聪明的孩子，如果你不更高标准的这个教育他们的话，那他们的聪明才智也有可能更大面积的去危害人类社会，对吧？所以那个选择的课程里头，他教会孩子你如何去评断，你如何做一个决策，然后最高标准最后一个，就是不管你前面有多少的理由，都可以鼓励你去做这件事情，只要有一个理由不通过这个事儿，你就不能做，那个理由就是道德的标准。
这还有专门的课程啊。陈老师记得咱们小的时候都读过孟母三迁啊，就是怕孩子和不好的朋友相处影响了他。但是现在的话呢，你看这个 AI 机器人啊，他简直有的时候就比那个坏孩子可能还会坏哦，可是别人却不知道你的孩子已经在和这样的一个对象在受默默的受他影响。就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Adam， 他就和那个机器人他就说嘛，说哎呀我很孤独啊，我很绝望啊，那这个机器人就回应他说哦，我理解你哦，我在这里陪着你，就等等吧，这样的去好似理解他，让孩子会和他进一步的沟通，但是接下来他就去鼓励你去自杀，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
对，但是这个也反映出来近代教育的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现象哈，就是一般来讲呢，不是有一句话吗？这个学好理工走遍天下，你大概不会饿肚子嘛啊，所以这个学理工的人大概也被大环境鼓励成为不太重视人文的素养，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所以这些设计 AI 的是念文科的人去设计的，还是念理工的人去设计的？
一定是理工生哦。
所以咯，这个 AI 他当时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是来跟你讲我理解你，然后底下怎么做，他并没有去建议他说你是不是要考虑怎么去修复跟父母的关系 right 啊，很多的沉溺在这个就是这个电脑技术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这些青少年们呢，大部分也 会有因为跟家里头的这个人际关系或跟朋友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而沉溺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对吧？
的
然后
确
他
如
们就
此。
更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在上面可能取得更好的一些成就，慢慢他就走向这个理工设计的这条路去了。所以他更是会，无形当中呢，让他自己对于人际真人的沟通上面，他反而变成是一个盲区。
这怎么办呢？陈老师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比如说，成长中的青少年应该读一些什么样和人文呐、和历史啊、和道德啊这些主题有关的一些书籍，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如果孩子长期的就在网上泡的话，我觉得他们 get 到这些东西的概率是不那么大的。
是我比较建议哈，在读什么书之前，先让他去参与运动。
那为
你
什么
可
呢？
以从，对，你可以从家庭的爸爸带着孩子的运动开始，然后你到外面去运动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在公园里头，你会遇到一些在运动的人，从那里去开始，其实可能是比较容易的。
为什么运动就比较容易呢？你是说和人交流接触，还是说运动能够对人的心理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开启的功效，还是怎么样呢？
运动第一个就是它会晒比较足够的阳光哈，第二个呢，它会排汗。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哪个孩子沉溺在网络的面前，然后一边擦汗的？有没
不会。不会，除非是打游戏打得太嗨了，可能出点汗吧。
啊，但是那个不是大汗淋漓嘛哈。然后呢，它旁边大概会有很多的这个刺激性的饮料或者是刺激性的零食，对吧？那
有
运
可能。
动呢，它通常带给人比较就是健康的这种刺激条件是比较多一点的。那尤其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孩子，他沉溺在这个网络的时候，他很容易跟忧郁症扯上关系啊。他的肝、他的肾都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但是运动恰恰相反，运动它在排毒的过程，在晒太阳的过程，它其实在帮助你远离罹患忧郁症的这个危险因子，甚至对于轻度的，它甚至还有一点点疗效啊，就是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是还不错
那我们节目到这儿要休息一下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发的短信啊，或者是打电话都非常的欢迎。休息过后，我们一会儿再见。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那陈老师，欢迎回来啊！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是16岁的青少年因为和 AI 的互动而导致他自杀，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啊！那在接下来，我还想跟您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等于是 AI 的重度使用者啊，但是这个人可不是青少年了，他是一位成年人，56岁，他叫 Soderbergh，曾经呢还是企业像雅虎这样的企业的高管，后来呢他因为离婚呐、就酗酒啊，然后精神健康啊也出现了问题，他呢就搬回自己的老家和他妈妈住在一起，妈妈呢妈妈叫做 Susan。他呢是83岁，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非常，就是很传统的价值270万美元的荷兰殖民式的一个住宅当中。应该说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妈妈这个生活很不错，孩子也曾经担任过高管，可是因为他这种生活的变故吧，产生的这种精神问题，他呢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妄想症还是怎么样啊？他就大量的使用 ChatGPT，因为他这种高科技公司的背景啊，他可能把它用得出神入化，还在就把这个 ChatGPT，他把它拟人化成一个朋友，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Bobby。然后呢，他这个和 Bobby 就是很多的互动，他在互动当中就表达了对他妈妈的妄想，比如说他怀疑他妈妈往他车里投毒。那么，根据后来发现的聊天记录就显示说，AI 呢在这个部分对话当中，并没有挑战他，或者是说否定他的这种妄想，而是说我相信你 哎，这
嗯，
样的话来回应他，加
是。
剧了他的执念。结果呢，在他和 AI 最后的对话框里，他对 AI 说：“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聚。”AI 的回答是：“直到最后一刻超越今生。”我的天呐！
嗯哼，
然
是。
后呢，那这个人哈，这是一个成年人，他就最后是用钝器啊，把妈妈的头打伤，然后脖子受到压迫，不知道是不是掐脖子啊？妈妈死了，然后他又用那个锐器创伤打伤了他自己的胸部和颈部，导致自己也死了。哎呀，就是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在这一周之前，他的妈妈还和他的朋友喝茶吃饭的时候，表达了说：“哎呀，我和我儿子这个状况不太好的这种担心哈，但是没想到竟发生这样的悲剧，所以
嗯
这也是会给我们大家提一个醒。陈老师，您就这个案例对我们的听众想说一些什么呢？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之前的工作好像还是挺白领，挺高，就高级白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也是很多人羡慕的哈，或者很
是。
多人希望孩子未来就是像那个样子。当然工作本身它没有错。只是呢，在我们自己的认知世界里面，千千万万的，我觉得还是得把人文、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心灵上的交流，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吧，我觉得应该是把它列为成为必修的功课。好，就是我们可能必须在自己的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做一些检视啊。就是像在这个保养车子一样哈，这个有经验的师傅他都会，哪怕听出一点点声音，他都知道你大概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跟生活，是不是也能够像那个师傅一样哈？那透过对，就是透过一些专家的建议，透过一些事件、新闻的事件，我们去反思。我相信人的这个思维里头，他有一个能力。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是趋近于善的。就是我们从生理学来看哈，人类的细胞跟细胞之间，它必须要合作，它必须要善解，它必须要去排毒，否则它一天都活不下去，对吧？但是它对，这是天生人就有的生理的条件。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善用它？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睡觉以前，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家人？或者是孩子跟孩子之间，夫妻跟夫妻之间，互相的聊一下，你哪怕就是1分钟、2分钟，给我们的人际关系增加一点营养，然后排掉一些毒素啊。比如说啊，我今天可能，不小心说了一句可能让别人不舒服的话，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有一段可以自省的时间，或者是跟对方这个交流请教的时间？那如果真是造成了不舒服，那我们改进嘛，对吧？你想，这个 AI 都必须要不断的投喂它，然后不断的修正它，更何况是人的生活。
是的，所以陈老师的建议是，人和人之间，包括特别是家人之间哦，还是
是。
要增进互动，而不要说每人就每天工作，忙自己的工作，然后其他时间就坐在电脑前，或者是拿着手机，这样子就会变得家庭就会变得，真的是有点变味道了哈，失去了
是。
他应有的那种职能。你说那个 AI，它并不是心理医生呀，它没有办法代替一个真人和你进行一个互动，最后会把你导向哪里？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大家吧哈，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可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哈，就说在人的社会里头，你要成为一个心理医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你知道要通过多少的考验，
真的
要
吗？
拿到
我
对
相
拿
信
到
您是走过这一段的哈，
好，
可以
那要
分
拿
享一
到
下。
对这个政府认可的 license，对不对
是啊，
？OK，
你。
那 AI 有吗？AI 有通过政府认证的 license 可以来成为你的心灵导师或者是你的治疗者吗？他
就
没有吧？
你和他对话，和这个电脑对话，你都不知道背后是一些什么样的代码，什么样的程式，什么样的一些东西编织出来的这么样的一个回答，
对，没错。所以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或把我们小朋友或学生的生命就交在一个没有被国家认证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具的手上呢？而且他的这个反应资料库这个是有问题的嘛？哈，怎么可以在人？我觉得他的判断系统基本上就有问题，就是不足够，他的资料其实不足够。怎么可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还告诉对方说我理解你？你为什么不去告诉他说，哎呀，这个时候你很需要，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可相信的朋友，或者是建议他去看一部这个激励的电影，对吧？
但是这个 AI 呀、啊，它确实是应该有这种内部的一些安全机制的，只是它做的其实不够那么完善。即使有的时候它建立了这个机制，但是还是有人哈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穿越，它叫做越狱哈，是吧，陈老师？就透过越狱来打破它这个安全防护，然后获得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资讯也好，比如说有的人就成功的越狱啊，然后就问这个 DeepSeek 哈，问他就是怎么制作一种燃烧弹，那个东西就是会成为武器的，也有犯罪会用它来纵火的，还有的人通过越狱让 AI 生成一些恶意的软件等等吧，就包括像我用 AI， 我跟他问哈，就是说这个青少年通过和 AI 互动，然后最后导致自杀啊，就是这个 Adam 这个案例，我就问 AI， 我说你帮我这个把这个事情的细节帮我查询一下，你猜会怎么样，陈老师？AI 他会判断什么事情对他有利，什么对他事情没利哦，然后他就哗搜索，然后跳出来了一些信息。是和这个相关的信息，然后一秒不到他马上就把这些东西全抹去了，然后就说搜索错误，这个是我试了几次哈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就又改了一个对话的方法，我就把和AI 对话最后导致他自杀的这样的字样去掉。哎，就是这个青少年叫什么什么什么，他最近呢他自杀了，他为什么会自杀了，你帮我搜索一下。然后他就把整个事情他就都给我搜索出来了。
是
就是这样。所以说
对，所以人使用 AI 就非常这样的一个状态就非常非常重要。好，如果我们平常如果让这个孩子从小他就认为 AI 是万能的，是全能的，他认为他基本上就是靠这个依靠他就可以了，那他自我的判断力就会越来越薄弱。等到他的这种对思考的模式，就这个大脑的回路已经就是定型了以后，你要叫他再跳出来就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就是要付出大代价的时候。
哇，这点真的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毕竟我们是成年人，但孩子们他们的世界观正在形成，我们该给孩子建立什么样的一些防护机制啊？休息过后呢再请陈老师跟大家继续分享，同时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老师陈彦霖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讨论哈，怎么善用 AI 这样的一个话题，以及怎么样预防 AI 可能给青少年成长带来的风险，甚至是给成年人的心理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啊，或者是负面的影响。那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哈。讲到对成年人的心理哈，您觉得如果大家长时间的依赖 AI 的话，不仅仅是在工作上，而是说好像什么事情都和他去沟通，这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自己的这个自主性的判断会越来越弱哈。那人身体它非常的奇妙，它有一种机制，就内在的这种机制，它的这种自我控制是很重要的。其实人从其一生啊，从小孩子开始学走路，开始学说话。他在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你的大脑能够控制，能够发出指令去控制你的神经跟肌肉。你知道你要说话那是需要肌肉的这个配合，对吧？那神经的配合哈，包括你的骨骼，这几者之间的这个协调都是由 人的意志来控制它。可是当如果你把这个主政大权交出去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健康是会开始出现问题的，他慢慢慢慢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成就感，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人的那个挫折感就越来越大，所以他会产生一种焦虑啊、不安啊，甚至这种没有成就感、没有希望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这倒真是，我前两天看一个，有一个人他很有钱了，但是他还在努力的挣钱。人们就问他说：“你这是干嘛呀？你钱也够了。”他想了想说：“我不是为了挣钱，我是为了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做事情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我
嗯哼，
喜欢去挣这个动词。”因为他
是，
觉得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体会到自己的价值，他能够帮助到别人，或者是他能够正视自己的一些价值，这后会给他带来一个心理满足。所以说，听起来陈老师，钱不是人这个世界上追求的一个目标哈，人体会到
呀，
自己活着的价值也很重要。
对，所以为什么哈佛开了一堂这个幸福课，竟然是他们有史以来报名最多的一门课哈，然后哈佛也做过一些这个研究，就是发现了钱不是让人真正能够快乐的这个重要因素。他们竟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哈佛的这些学子应该都是佼佼者了吧哈？
对，
对，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竟然对幸福有那么大的渴望，钱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了嘛？呀，
所以说
就
钱
这。
带不了纯粹的幸福哈，但
对，
是可能是一个条件。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哈，然后你的这个人和也不错，我觉得那个钱是不会缺的，它不一定让你有多么的富有，但你的基本生活或哪怕是好一点的生活，我觉得那个钱是会自己来找你的，因为你的能量场不一样，你的能量场是积极的，是乐观的，而且。我记得有一些人很成功的生意人，我也曾经请教过他们为什么会这个赚的钱，然后生意也做得不错哈，就是他们有原则的。
比如说什么原则？
就是说他们在选人的时候，比如说把这个生意要交给哪一个伙伴，签什么样的合约，他不是只看你这个公司有多少的业绩，他要看那个人。公司的主管，甚至公司的老板，这个人做人，是不是和善哈？他是不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这个叫做义务感？他觉得他做这个生意不是只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一种价值。那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叫同温层。你跟同温层的人在一起，你的失败几率是比较少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有这个信用哈，有道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来做生意。
这个您讲的事情让我想到了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哈，比如说要
嗯。
嫁孩子或者是娶媳妇儿，都要
嗯哼。
去打听一下对方家里是怎么回事儿，祖辈上
是。
是怎么样的哈，好
是
像就
是。
是看看这个人，不是说她漂亮不漂亮或者怎么样，而是说看看她祖上的德行啊，或者是家里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福气，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哈，听
是
起来
是
还是
没
有
错，
道理。
其实我在还在念初中的那个年代哈，我就记得有一天那个训导主任哈，因为我们都会有全体的学生，就是有招会的时候，一个礼拜会有一次，所有的学生都在那个大操场，那所有老师也都在哈，那校长啊或者是主任都会上去讲讲话这样，我就记得那个训导主任呢，他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今天哈有接到一通电话。就是有一个公司呢，要，就是 interview 一个人，然后他们打电话来问这个人在初中的时候表现如何，尤其是在品性上。
天哪，从初中都要问到。
对，初中都要问到，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事情哈。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呢，要找工作还要写自传的，你其实要去。说清楚你长大的这个过程里头，你受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的影响的这些环境，对你影响最深刻的人是谁？为什么有这样的影响，那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它其实是在 教会人如何反省，然后如何自主的能够去做选择，去做好的选择。
好的，所以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AI 确实是可以很聪明哈，但是它代替不了父母啊、家庭这样的角色，它也不是一个这个国家认证的心理医生哈、啊，沈老师。
是，
所以说真正能够陪孩子的，还是要家长啊、家庭的支持，还有在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当中的真正的去社交。那陈老师，您对家长朋友们哈、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个运动以外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尽量的能够 DIY 手做，就尽量去手做哈。其实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家我自己的家，哎，我从来没有去买过那个电动的什么 清地板的机器呀、等等的这些东西，我宁可自己用我自己的双手哈，去清洁我们家的地板。我觉得那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操练的机会啊，然后对于这个社会的环境啊，对于你所身处的这些周遭的环境啊，你要去关心它。你看到地上有垃圾，你要想办法的去解决它，而不是漠视，好像跟你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它累积起来，对于一个人的脑部的健康，对于他的心态的健康是有大作用的。
哦，谢谢陈老师的提醒，我正在想考虑擦地机器人呢。
当然，如果你因为膝盖的关系，因为其他的这个身体因素哈，那用它成为一个工具来代劳，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哈。只是我所提醒的，只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去舍不得去训练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一部手机然后有无数的影片有一个 AI 就可以伴随你幸福的过完你的一生，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建议哦，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节目时间到了，咱们就下周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